请翻开课本第94页。我们上一堂呢，讲到这边，那可能后面呢，上一堂呢就后面就赶得比较快一点，就是呢这一段呢主要呢是在讲说呢，就是我们世间呐，世间人呐，他认为有这个相对的这个苦乐。那以佛法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一切我们以为的这个乐都是呢苦的熄灭，苦的减轻，它的一个相对性的感受。所以我们不断的呢去这个变化我们的姿势，或者是我们不断的呢去从事就是不同的动作啊，行为举止，我们所做的事情呢的所有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除苦。除苦呢以达到我们以为的安乐，那事实上呢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安乐的，这是就这个体性来讲。虽然我们可能呢在还没有学习到这一段之前呢，我们会有一种这个感受，的确是有苦乐相对这样不同的觉受。的确呢我也这个在这个乐了大半天或运动大半天之后呢，我坐下来那个躺下来喝杯凉水这个感受呢的确呢是这个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这里主要讲是说，从它的体性来讲它是会变坏的，而且它只是一个消灭苦的一个相对的一种觉受，它是一个这个相对性的所以它在它的本质上面呢，它还是具有这个痛苦的这个本质的那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这边，94页倒数第二行下面这边，在入胎经当中呢也提到这样子的修法难陀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一个当下来思维苦就是呢在这个行的当下，还有住的当下，坐的当下，卧的当下，我们一般就是说行住坐卧这个四威仪，它就统整我们所有生活上呢，包括我们的这一个这个屈伸，就那个这个弯曲或者是伸展我们的手臂啊，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总花在这个上面用这个行住坐卧来包含。那个别去体会每一个行住坐卧的当下呢，其实都是苦的。那尤其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观察这四种威仪的本质是苦还是乐。那如果说呢我们呢成天的走不坐，那不住就不站下来，这住就是站立的意思嘛，然后不坐那也不卧，那一定呢是身体呢非常的疲乏，四肢浮肿，非常的这个痛苦因此呢对于这个行走行路呢走路这个威仪的本质呢，就能够了知呢它是纯苦无乐的是丝毫没有这个快乐可言的，而且它的苦啊是这个非常猛烈非常难忍的如此一来，我们这样子思维的话呢，就对于行呢不会产生任何安适跟喜悦的念头所以像我们知道有这个我们修行有这个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就我们一般的这个闭关打坐就是以这个坐为主修。那常行呢像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它就是常行都不能坐下来就是天然后还有这个半行半坐这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威仪。那像这个波州三昧修到后来这个脚因为这边讲就是它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一直站着嘛，所以它这个气会往下降，我们身体的浊气会往下降，所以脚它就会变得很浮肿，那是非常痛苦，那需要很大的毅力，还有你必须呢要有很大的这个体能所以有些他这个修念佛的人修这个这个净土法门的人呢，也呢曾经说会去请教大德说想尝试说是不是我这个精进修持波州三昧，因为他一期是90天嘛一期90天，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这个苦行的一个修法那大部分呢现在这个大德他不是说阻挡你去做，但是他是你要衡量你的这个体能状况体能状况那个是不是足以来修持这个法门，不然我们呢最好是能够有一个恒常心恒常性的一个修行，那这样子呢就是慢慢呢在这个修道上面慢慢有所体会，慢慢有所增长不然你身体上面你可能要受到很大的这个考验那一样我们坐久了就是也是一样嘛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呢就是个按耐不住，那后来慢慢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乃至个四十五分钟一个钟头，慢慢呢才会觉得一个比较轻安的觉受。那我们这个 整个的这个脚酸胀麻痛过去之后大概40分钟，然后呢过了在这个同样的时间呢他又要酸胀麻痛，就是你一关一关一关的过，那他到一个累积到一个程度就是要痛哦。所以这个行住坐卧呢，我们身体的这些威仪啊，他只要呢一个动作久了都是痛苦的哦。所以这边讲说其他的这个坐哦，住啊就是站立，还有坐呢还有卧呢这个三个威仪呢也是同样呢，我们在做这个三维这个三个威仪的时候也是这样来思维啊，就是因为这个行啊它的这个苦啊暂时呢间断，那才会呢对于这个其余的坐啊住啊跟坐跟卧呢忘起这个安乐想啊。比如说我们走了太久之后那暂时的停下来坐下来或者躺下来就会觉得很愉快，那这是因为行的苦呢暂时间断，才会呢误认为说住坐卧呢是快乐的。尤其是这个我们如果当过兵有行军的话，有时候这个是那个半夜要这个行军，那就是很痛苦的就是这个疲惫交加，那他背的很多这个东西就觉得哎呀到了目的地那个能够坐下来啊喝杯茶那种，就是觉得真的是哇全身畅快，真的很舒服的那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苦呢太猛烈，所以使令呢我们现在整个放松下来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个舒适的那其实它是一种苦的熄灭，没有乐的升起就是也是这个是行的止息，就是我不再走了其实也没有住坐卧的升起就是这样来思维因此呢这个生啊只是苦的生，那灭呢只是苦的灭生啊只是呢行的生，那灭只是行的灭。那这边呢就说明说其实他这里这一段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在一切的这一个言行举止里面呢行动里面我们去观察一切呢是只有苦的生灭而没有乐的生灭只有行的生灭没有住坐卧的生灭，这样子来观察那在四百论当中也说，如果呢行的本质它是快乐的，那它应当呢随着久行而增长但是呢现在反而成为苦，而且苦一直在增长，可见呢它是没有办法转成乐的所以像我们如果说有些人他习惯暴饮暴食，不是不吃不然就是呢一吃呢就是吃的呢这个非常的这个满，就是非常的胀那你从刚开始很饿着吃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好吃，然后慢慢呢、一直觉得好吃，然后开始就觉得不是这么好吃，因为那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可是呢，如果我们这个之前饿太久的时候，那个饿的心理会使令我们再吃，然后又吃得很快，然后一直吃，这个还来不及感受说他已经饱了，已经吃得过量了，所以等到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突然你觉得再也不好吃了，怎么那么这么身体这么粗重那怎么这么累那就是因为呢已经超过了那个量，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威仪呢也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是看我们这个每个人呢他身体的这个堪能性就是不一样嘛像你说一个动作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人他身体体能啊体力比较好的话，他可能可以比较持久性，可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比较虚弱的话，他可能一会儿他就要换，一会儿就要除他那个苦，因为那个苦很快就来，因为他身体的这个每个人身体福报不一样。那像我们坐的坐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坐那个板凳啊，他坐了一个钟头，听了这个一个钟头的课两个钟头的课，他不难过，可是有些人他叫他坐这个板凳啊，他那个哎呀真的是屁股很痛因为他屁股没有肉或是他身体比较虚弱。那如果你是看到那个癌症这个末期的这个病人啊，瘦骨嶙峋啊，他呢一分钟之内啊要不断的一下子要躺起来躺下去，一下子要坐起来，就是完全呢没有办法呢就是静下来过。所以你看有时候老人你觉得他很躁动，他有时候他那个动就是一直在除他的那个苦，他不会讲，可是他因为他不舒服他就一直动，他一直动一直动，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怎么都那、这个就会觉得说这个怎么看起来他就是好像觉得说他都好像很浮躁的感觉，其实他就是要除他这个一个动作呢他没有办法维持久，他就难受尤其是老人他的这个循环也不好各方面他身体的支撑力骨骼都不好，所以呢他堪能性越弱他越不能够这个持久那在正修苦地当中呢， 分为思维生死总苦以及呢思维别苦两个部分。那总苦的部分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完毕，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八苦啊，六苦跟三苦。那接下来是要说明思维别苦的内容，也就是呢分别来思维六道的痛苦。那有关呢三恶道的痛苦呢，在下四道的部分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们这边呢要补充的是其他的哈，就是人道、阿修罗道跟天道。那以人道来讲的话呢，人道的痛苦呢有这个饥渴啊，就是饿啊，跟口渴啊，还有寒热等这些身体的这个种种的痛苦，还有求不得等这些心理上面的痛苦。那再加上呢生老病死这些苦呢，一共有七种苦，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八种苦当中呢，除去五取蕴苦的部分，其他就是其他的七苦，八苦除掉五取蕴。那为什么不把五取蕴苦也并入人道的痛苦当中呢？那就是因为呢，前面的七种苦呢，是要依靠这个人生才会有的，我们要有这个人生才会有这些苦，所以归在人道的痛苦当中。但五取蕴的苦呢，是三界都有，即使呢他是这个无色界啊，就是他没有这个我们这个出众的这个色身呢，他也会有，不只是人道有，所以不能够呢只是纳入人道的苦当中啊。那另外呢，在资粮论当中呢也说，至于呢三恶趣的这个苦啊，在人道当中也有啊。就我们常常讲嘛，你其实在这个人道当中哦，他其实你也看得到这个六道的这个景象啊，因为人道你看有些他福报特别大，不一定是他物质上面财富上面的福报，但是他一切呢他心想事成，他需要什么有什么，他不一定要是这个巨富或者是这个首富，但是他一切呢都具足，而且他心满意足，就是心中呢常无烦恼，而且心中呢总是能够知足啊，就是像这样子，他就是一个这个天道的一个相貌啊啊。那如果我们说这个恶趣来讲也是看得到啊，比如说这边讲说有时呢为苦呢所逼迫的时候呢，就好像呢下了地狱一样啊。那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看这个像地狱的苦啊，就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尤其是生病的人啊，生病的人你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就像这个地狱的景象一样啊，他的开刀啊手术啊都很像这个地狱里面讲的啊，他这个什么就是把他里面的这个东西啊抽出来啊，就是非常的痛苦啊。那也有穷的像恶鬼道的鬼王一样啊，就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贫穷啊。然后呢还有那些强有力而欺负弱小的呢，或者呢遭受呢种种压迫跟损害的呢，就像畜生道中所受的苦啊，因为我们讲的肉弱强食嘛，就是你比较能力少的，你就会被人家欺凌啊，这个就像这个畜生道所受的痛苦。那人道中的苦呢，就像这个瀑流水一样，没有刹那的停留啊。贫穷的人呢，虽然苦不堪言，但是富贵的人呐，却因为不知道满足啊，苦苦的谋划经营啊，贪欲横流，更是苦上加苦。所以我们看呢、啊，很多你说他是这个富贵人家，位高权重的人家，你看他们家里的人都幸福嘛，都快乐嘛，其实都不见得哦，可能他们有很多很多身心上面的痛苦，很多他们这个家庭上面、工作上面的这个痛苦，不是说他的这个大富大贵可以呢去这个满足他的这个痛苦的这个部分的啊，就是不能去这个疗愈他这个部分。那在四百论当中说呢，优秀的人呢是劳其心啊，那呢平庸之辈呢是劳其身，那不管呢是劳心还是劳身呢，这两种苦呢每一天呢都在摧残我们的身心，那这就是人道的苦啊。就我们说这个以前的是农夫是这个拿锄头的，那这读书人是拿这个笔头的哈，就是呢，你不管是白领阶级、蓝领阶级，反正呢啊都是辛苦的哈，在这个我们这个人道里面呢都是辛苦。你不管你是在外面劳力工作，你还是在写字楼里面工作，其实有些人我们看这些劳力工作的人很辛苦，可是劳力工作的人有时候看我们这些写字楼里面、办公大楼里面的人也很苦，因为他负责劳力，他不用心烦，可是在办公大楼里面的他可能还有很多同事相处之间的勾心斗角啊，还或者是他这个是不是要升迁的他很多要想方设法的所以各有各的苦恼在人道当中呢也是呢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那接下来呢这个非天苦就是指阿修罗道的痛苦 飞天的苦呢，就如这个亲友书当中所说，由于呢他呢嗔心很大，就脾气很大，然后嫉妒心呢非常的强，因此呢他心呢、常常处在这热闹当中，因为嫉妒心强嘛，所以他一定就是很会猜忌嘛，所以常常就是没有的事情自己想了一堆在烦恼，所以他虽然具有智慧，但是他不能够体证四圣谛，没有办法见到跟开悟。那我们在这个侠满人生里面就讲过，就是说只有在人道呢他可以这个证到这个这个圣果，就是他初见到一定要在人道里面。那虽然他有这个智慧，就是他相对于人来讲的话他是有蛮高的智慧，但是脾气也是太大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呢去证到这个圣果。那飞天呢，他因为呢嫉妒天人的富饶，所以他心呢常处在热闹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啊，嫉妒呢它是与嗔心相应的，嗔心就是一种热闹嘛，所以他就常常呢因为嫉妒的关系，他心里呢总是非常的热闹。那又因为他嗔心很大，常常呢跟天人战斗，那但是呢都大多数是失败，而遭受种种呢割截身体呢就是截身割裂这些痛苦，因此呢就越发的增长他的愤恚、羞恼等痛苦。那由于他长期呢都处在这种身心的忧苦当中，所以他虽然具有智慧，但是因为呢身心果报的障碍而不能够体证四圣谛，也没有办法开悟解脱。所以呢这个飞天啊，我们说天跟飞天啊，他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个这个飞天，还是跟这个天呢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有这向天的这个福报，但是没有天的德性，所以他常常总是呢嫉妒这个天哦。那在这个经典里面也讲到啊，就是其实啊阿修罗道呢就是老是呢跟这个天道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刀立天啊，就是老是这个过不去啊。因为呢当初呢那个阿修罗呢本来呢他们是住在这个刀立天上啊，那本来在那边过得好好的呢，那结果呢这个刀立天啊天人啊，也就是这个那时候杰出的时候光阴天天人啊，色界天的天人啊，来到这个须弥山，就是他成为这个欲界天人的时候呢，他呢就来到这边那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本来是阿修罗住的地方，他觉得可是这个刀立天人看这个地方不错，他就想住下来。那看到这个阿修罗就说看跟我不是同类的就讲说这个此非我类就是你们跟我们不是同类的。那阿修罗呢他脾气很大，听了呢心里不高兴，那我们不同类，那我就走了啊，因为毕竟天人福报大嘛，所以天人讲的话比较有力量。他这么讲了之后呢，阿修罗呢，后来他们就搬迁，就是住到大海边去了，就往下移了。那心里呢，这个阿修罗呢，就对这个天呐，这个天人就是心里就升起了不高兴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心理啊。那在我们这个天人因为他是有福报他们性情平和那等到把这个阿修罗呢赶走之后呢，又说我们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战争。但是他占了人家的位置之后，他不要战争，那肯定这个阿修罗道呢心里呢更是愤愤不平啊。所以这个梁子呢就从开始呢从住处上面呢就结下梁子了。那呢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天他往下移了之后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果树，就这个果树就是呢是他们来栽培，那个果树很高高到这个到这个刀立天这个须弥山顶，须弥山顶呢刀立天住的地方，所以呢每次这个结石累累的时候这个刀立天的天人就非常的欢喜的享用那这个耕耘呢都是这个阿修罗呢阿修罗他们在耕耘，所以他们又特别的不平衡，为什么做事的是我，然后享福坐享其成的是你们所以又是很不高兴。那再来呢他们呢之间呢就是冲突很多就对了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人他的这个色身就是比我们这个人道来的非常的漂亮很多，精微很多，就他的这个色身色质呢都非常的精微天女呢我们说都是美好的可是呢阿修罗，我们知道阿修罗他是男众很丑陋嘛，那女众呢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呢阿修罗的这个女性啊，她是她的这个美貌啊是胜于天人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刀立天的这个天王啊天主啊第四体还阴呢他呢他毕竟呢就是还是欲界天嘛所以他就是这个想要呢就是娶这个娶那个 阿修罗女啊，阿修罗女哈、啊，然后呢，他就这个，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哈、啊，派了一个使者呢，去跟这个阿修罗呢，他那边通报说呢，哎呀，把你们的这个女儿啊，那给我们的这个王啊哈、啊，嫁给我们的王哈、啊，那如果呢哈、啊，你们不照办的话哈、啊，那这个我们就要用兵力来取了哈。啊那你知道，我们知道这边讲嘛，阿修罗他的个性就是嗔心非常的大哦，而且他这个嫉妒心很强，啊，其实他这个慢心也挺高的嘛，所以他呢一听，哎呀，这个我们势力很强大，哪经得起他这样子哈、哦？他这样一讲，结果呢，人家兵力这个还没有打来呢，阿修罗他们自己就是找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军力啊，全部呢就去攻打这个刀立天，然后去攻打这个帝释他的这个宫殿。他们那宫殿有四门啊，那阿修罗他们的这个势力非常大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他这个宫殿外面的这个都已经开始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这时候呢，帝释呢，他就在这个。他在他的这个宫里面呢，他就是在这个空中啊，就有这个天神呢，有在这个提醒他说，这个过去呢，哈，曾经呢，他们跟佛呢学过这个般若神咒，哈，就是请他呢诵持这个般若的这个咒语。只要他这个诵持的般若咒语呢，这个阿修罗呢，他会自己就会退去啊、哦。所以呢，这个帝释啊，他就开始诵这个般若心咒，诵了之后呢，他这个阿修罗众啊，他不堪这个咒力的力量，他们就开始退，然后退到哪里呢？退到那个我们这个莲花池里面的莲藕里面不是有那个洞吗？我们常常把它填上那个糯米，有没有变成那个甜的？他就是。躲到那个洞里面，阿修罗的这个军力全部躲到这个洞里面。那这时候呢，这个四提桓因呐，他已经集合他们天人的这个兵众了哈、哦，就是准备呢要出去迎战了。结果他们这个四个城门一打开，看，哎，没有一个阿修罗众，就是满地的都是他们丢下来的这些兵器啊、哦。那他们呢，就这个直接呢，他们也就是。没有看到阿修罗众，那直接就打到这个阿修罗的这个宫殿，觉得阿修罗宫殿里面全部啊都是这个女众啊，全部都是他们的这个阿修罗女哦，这每一个都很漂亮啊，他们就、啊、非常的欢喜，全部的整票就带回去了。好、哦，带回去之后呢，那这个阿修罗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男众全部都去打仗了嘛，哈、哦，全部呢躲在这个莲藕的那个洞里面，然后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神力嘛，他们有神通力哈。哦就躲在莲藕的洞里面，又跑出来，回到他们这个住处的时候，发现说，我们这所有的女眷都被带走了哈、哦。那这时候呢，他们就跑去跟这个四提桓因呐、啊，就跟他们跟这个四提桓因就谈哈、哦，就跟他谈说啊哈，就是先跟他道歉，说呢，哎呀，就是这个我不好哈、哦，我们不好，因为我们呢、啊、不知道哈、哦、这个大王您是这个佛弟子齁、哦、有这种微微的大力齁、哦、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齁、哦、那是我们的不对齁、哦、但是呢我们的先祖齁、哦、也曾经呢是皈依三宝的，听说呢佛有教戒说呢这个有给这个他的弟子一个戒律叫做不予取齁、哦、人家没有给的不可以拿齁、哦、就跟这个四提桓因说，那你这样子、把我们的女眷全部带走是不是不太合适啊齁、哦、那这个四提桓因一听了之后呢，就怅然若失哈，闷闷不乐哈。就经中说讲说他这个怅然不乐哈，就觉得，唉，就跟他提醒说他这个做佛弟子的责任，好吧？他就想说，宁可呢哈，就是这个要一定要守境界哈，不可以这个破戒，就只好呢把这个所有他们这一票的这个阿修罗的这个美女啊，全部就送回去。送回去之后呢，那阿修罗呢为了感谢这个四提桓因，就选了里面一个最美的一位啊，就是送给这个四提桓因作为夫人啊。这件事情呢，也就是经过这个一场的这个差一点呢要这个打就是见血的事情就又圆满了啊。那这个四提桓因呢，他也非常欢喜哦，得到一个夫人，就也拿着天中的这个不死的甘露呢，就这个送给这个阿修罗王啊。这件事情本来也就圆满了啊，圆满之后呢。 那因为阿修罗女呢特别的这个漂亮，所以四体环音呢她呢就是特别的宠爱，就是常常呢就跟她相处。可是她毕竟还有很多天女嘛，她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个大太太小太太，还有很多的妃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天人她福报大，天女啊，天人的这个女众啊，她不嫉妒。可是阿修罗女呢嫉妒心很强，因为阿修罗她的特性就是嫉妒心强，所以呢她就不要她的丈夫吧，她的这个丈夫就是第四天嘛，不要她去跟其他的这个天女亲近，所以呢她总是希望她的这个先生呢是这个在守在她身边的啊。所以经中也有记载说呢，那后来呢就怎么样呢，这个四体环音她就呢她的真身呢就陪这一个阿修罗女，然后他另外化身呢去陪其他的天女，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记录。那后来呢就是曾经有一趟，因为他的阿修罗女非常的爱嫉妒，所以呢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他去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宫女啊，就是他们你知道天人他们的生活就每天游玩嘛，就是游山玩水啊，然后在花园里面啊吃吃喝喝唱唱跳跳，就是这些生活。那他们呢就是那一天呢他又跟这些他的其他的天女呢就是一起在玩，那这个阿修罗女她就不高兴，她很不高兴，她就派了使者就是回去呢阿修罗的这个宫殿去跟她的父王通报就是说说她的先生啊总是呢不是很忠诚总是呢旁边女眷一大堆，所以她的这阿修罗王呢一听之后呢也是呢非常的生气呢，又为了这个又跑来呢跟这个天人又大战了一战。好，所以呢阿修罗你看他多苦啊，他的这个嗔心大，然后他的女人呢他那边的这个女众啊阿修罗女又常常呢要被这个天人呢招去做太太，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而且他这个猜忌心很重啊，因为我们不是说阿修罗他的这个女儿不是送给天这个四体环音做太太嘛，所以现在阿修罗王他就变成人家的岳父了嘛，现在已经有亲戚关系了。那岳父呢有的时候呢要去这个天宫看看女儿啊，探视一下女儿，结果呢这个四体环音他就福报大，心量也很大，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岳父来了啊，他这个就是哎呀非常的这个款待啊，就是排出这个非常大的那个阵仗，像我们说是像对待总统礼一样，就是你的这一种这个排场非常的大，然后甚至在这个送他岳父回去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天人啊都叫出来，就是列队两边这个欢送哦。其实他是出于就是希望呢他的这个岳父呢欢喜哦，就是我们那么看重你。可是你看阿修罗他的心性就不是这样，他就觉得说哦你在跟我显示你的兵力，在跟我示威，所以这个阿修罗王呢回去又是不高兴，所以就是种种呢，就是老是呢阿修罗总是要找那个天人的茬，可是他常常的打仗的时候呢又是这个打败仗，所以就有这些不是这个被就是战败啊，身体这个就是会被割啊，割断手断脚啊，这些痛苦啊，然后不然就是呢还不断的增长他的嗔恚心，然后自己呢没有来由的呢去胡思乱想，然后增长自己的嫉妒心跟猜忌心，所以他有这些的痛苦。那在念珠经当中呢，他把飞天啊归在畜生道，那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他把飞天呢归在天道啊，那这样子六趣或者是六道，那就成了五趣或者是五道。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说，为什么明明是六道，为什么变成五趣或者是五道，就是因为这样子。那飞天的名称的由来呢，是因为呢阿修罗他有天的福报所以称为天，但是呢却没有天的功德那是由于嗔心大嫉妒心强的缘故，那因此呢称为飞天。好，那这是阿修罗的苦啊。那我们到这边呢，我们先暂停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个节目呢，要给大家看哈。虽然跟我们线下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啦，没有直接的关系。